醒目还搁这儿呢啊！这是说这个会员网站呢，基督山伯爵的这个就是中国评书讲西方古典那个系列，我留了个醒目啊，欢迎大家去江湖会员网站去看啊，我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啊。那么今天是2025年10月24日，江峰漫谈，大家好。川习会这个靴子是终于落地了，到底见不见？川普这回可是把中共啊给虐了千万遍，是吧？更重要的是，中共还会对他如初恋吗？在全世界媒体长达数月的猜测和追踪之后啊，白宫和北京几乎在同一时间用一种极不寻常的同步方式确认了那场万众瞩目的峰会。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于下周在韩国庆州会面。有意思的是呢，中美双方都罕见的将其定义为对韩国的国事访问。要知道川普最早透露的行程是连 APEC 峰会都不参加的，那么是韩国方面的外交总动员力劝川普在庆州多待几天的结果吗？是吧？哎呀，这个川普总统啊，是吧？我们庆州是新罗王朝古都啊，玩的地方可多了。对了，这个庆州还有一个韩国超一流的天然湖的高尔夫球场，您打累了还可以来一顿这个庆州的特产南瓜鸭补补身子，是劝川普来。川普从这个与峰会擦边而不入，到现在变成国事访问，这面子是给足了。他始终把握着来不来看我心情那份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习近平就尴尬了，人还没去呢，就闹出了一个扰民事件，是吧？在汉城把酒店这个包圆了，逼得酒店方啊，连原定的几场婚礼都给被迫取消。结果呢，这中国方面又取消汉城行，在庆州来一个非正式国事访问，汉城酒店不定了，说闹得韩国民间一片怨言，这回又要升级为国事访问。中共看川普脸色行事的痕迹，您也不要太明显了吧，是吧？不管怎样呢，这一变化意味着双方都想把这次会面打造成一个历史性事件。韩国总统那这要足了面子，这次是啊。可是我就可怜韩国主办方了，是吧？当今世界最大两极首脑同时国事访问，那不得忙坏了。最关键什么，就是他们的会面将是在近期表面最为温和、内里冲突最大而且变数最大的一场交锋。会面将是川普中东和平拿捏在手之后对中共这个头号敌人正式宣战的时刻吗？我跟你说不是夸张哦，几大冲突点处处冒烟，不欢而散啊！甚至11月1日，中共因为支持俄罗斯战争面临巨大制裁的时刻即将到来。不按常理出牌的川普，到底是按惯例高压之后给中共再透点气儿，还是彻底把这个盖子给闷上呢？首先，我们简单看看，就是两位主角啊，就是此行的个人背景吧。哎，两位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有权势也最焦头烂额的两个人，但是这个说的这个最有权势啊，这个含金量大不同啊。川普嘛，正在经历国会停发政府预算的政治风暴当中，在非法移民问题处理上正遇到最猛烈的反扑，但是针对政府预算喊停，那他心里有谱啊，他只好借力打力，削减民主党政策偏向的机构和冗员。非法移民问题的焦点也到了对街头反抗的背后财团金主的清算。总之吧，国内虽然是一团乱麻，但川普还拿着个剪刀。在外交上呢，刚取得中东和平的历史性胜利之后呢，俄乌战争停火问题也进入了关键转向阶段。乌克兰泽连斯基更是获得了更大的支持，包括可以使用冻结的俄罗斯金融资产的利息来购买美国的导弹。因此庆州川习会对于川普来说呢，主动权在握，手里全是制裁手段，正摩拳擦掌，准备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外交胜利为他的政治遗产打下最坚实的一块基石。赌桌的另一头的习近平对照异常的明显，国内是刚刚从一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四周全会中惊险过关，你川普拿着解开乱麻的剪刀，习近平背后呢，则多了个明晃晃的军中实权派的刺刀。国际上呢，已经因为战狼外交是焦头烂额，被中东和平边缘化了， 被俄乌战争中的挺俄的立场被世界孤立了。那他来韩国，与其说是来参加峰会，不如说是来为自己岌岌可危的权力寻找一根救命稻草。庆州上演的绝不会是那种相逢一笑泯恩仇那种温情戏码，而是什么？一场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鸿门宴。哎，咱们今儿这个节目就把这样鸿门宴的菜单一道一道的给它揭开。上菜之前，咱们先上一份温补佳品吧。入秋了啊，我这边看着这个北美的枫叶也红了啊。广东人认为西洋参补气养精是正当时啊。上次跟大家说过香港一家人，我跟他们相遇的事情。他们一家人都是江峰的粉丝，也对江峰推荐的西洋参黑膏滋呢倍加推崇。特别是他们远在香港的老妈妈啊，楼某啊、哦，这个喝了一辈子西洋参汤。啊，结果呢，喝了一瓶儿子送来的黑膏滋以后，觉得效果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啊，睡得也好，早上起来呢不再就广东话讨弯弯呢，不头晕了，那当然是吧。这 Genex 黑膏滋它是来自加拿大完全 organic 的环境下的培植的原参，采用的是高浓缩萃取工艺，每一小勺相当于什么六根西洋参活性成分，吸收率高达95%，所以老妈妈当然会感觉 与以往不同啊。那么现在输入 JF 折扣码，除了比大陆购买原装黑膏滋便宜一倍之外啊，还能额外获得15%的折扣，包括香港在内啊，大陆、台湾还有北美都有邮递投送。11月感恩节就快到了，我看呢是时候这个下手采购了。那么详细商品信息呢，我放在节目下边，朋友们点击即可啊。好，我们回到这个峰会的场景当中。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没有，就是习近平访问韩国这个官方消息什么时候公布的？10月24号，哎，就是四中全会结束第二天，这也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恰恰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分析。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内的反习势力与习近平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激烈到连他本人能不能顺利出访都是一个未知数。他必须在党内哪怕是暂时的妥协之后，才能拿到这张前往韩国的路条，不然呢，就像习近平多年来对国内异议人士限制出境的迫害一样，他也得遭报，是吧？那边检人员盖章，抬头一看，哎呦，哦，习主席，啊，对不起，这是边控名单上有您的名字啊，啊，你别生气，请您跟有关部门这个联系吧，是吧？中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军权是中共领导人权力的定海神针呢，啊。那现在我们看这根神针呢？不仅离习近平越来越远，甚至哪天会变成金箍棒当头打过来。这次公布的中央军委堪称是中共建政以来最诡异最不寻常的一个组合，相对以往5到7个人的编制，人数被压制到了极致，只有4个，那主席习近平理论上的最高统帅，另外3位呢，副主席张幼侠，军中太子党，根基深厚，军中的影响力盘根错节，是唯一一个经历了清洗却屹立不倒的军委副主席。另一位呢，新晋的副主席张声明还兼任着军纪委书记，这是张幼侠清洗军队排除异己最得力的刀把子。而那位唯一的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外界普遍认为说他也是张幼侠的人马。那么这个我对此吧稍微有些不同看法，跟大家这个探讨一下啊。当然张幼侠也当过他的一个副军长啊，两人虽然都参加过中越战争，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他们没有真正的这个军队血统关系。有一点我看众多的分析都忽略了，那什么，就是刘振利的军中贵人啊，就是他担任112步兵师师长的时候，那个军长叫王锡新。王锡新呢是胡锦涛的亲信啊，然后王锡新的两位老丁又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军中死党，一个13军的这个老军长，当年帮助胡锦涛完成了1989年镇压西藏的暴乱，那次是成就了胡锦涛，他不是要放外西藏历练吗？啊，你这个工作成绩不错，你还回中央啊，啊，成就了他这个完美履历。另一个是13军的继任军长叫徐勇，啊，后来有传说说徐勇是被习近平害死的，这就不太清楚了啊。反正去世的比较早，他呢是帮助胡锦涛汶川大地震救援的功臣。 大家记得当时胡文二人啊亲自来到那个地震前线，太惨了嘛，这老百姓孩子们都压在房子底下，就是三天三夜，就是咱们说地震抢险最关键的72小时调不动军队，军队都听江泽民的。大家记得那个温家宝对军头们喊道，说你们是人民养的，你们自己看着办，多么无奈呀。当时呢没有办法获得重装备支援的3000名士兵是徒手赶到现场的，用手去挖砖头。那他们是谁的部队呢？哎呀，我刚才说的徐勇的部队。刘振利呢他就有着浓厚的胡锦涛派系的血缘啊。那么胡锦涛二十大被架走的场面自然是团派与习家军水火不容的争斗高潮，所以我觉得刘振利啊会有团派大佬的背景，也是军委当中能够被张耀霞接受又能够实现元老派与军队实权派权力平衡的一个重要角色啊，我是这么一个观察角度啊，大家可以探讨啊。那么在这个四个人组成的最高军事决策层里面呢，习近平是绝对的，就1:3嘛。那打麻将四个人的话，他那被上下对家都是别人，是吧？他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被另外三个人用眼神和默契给否决掉。最直接的证据是什么啊？传闻中啊，由习近平亲自提名的国防部长董军这次根本就没能被增补为军委委员。本来军委员还可以再加名额，原来是5到7个，为什么不要董军？是不是这简直就是把习主席指挥不动军队这几个字公开写在了全党全军的面前嘛？这是我们理解习近平去韩国呀，你说还能算是意气风发的外交出击吗？只不过是一场为自己权力续命的求生之旅嘛，是不是？去了来向党内军内的政治对手们证明啊，看到了吗？只有我这个习近平才能稳住川普，才能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才能保住共产党这艘破船不至于马上沉没。所以说呢，习近平他这次去韩国呀，不是带着筹码去谈判的，而是带着巨大的政治包袱去的，他已经没有了退路，他输不起啊。这两天呢我看有人说了，说江峰参加四中全会了，你怎么知道张耀霞军权独大呀？习近平失去对军队控制了，那些清算他们说呢，虽然是习家军，但那是习近平为了反腐做的英雄断臂的壮举啊。首先这个英雄这个名字安在包子身上肯定是谁都不服了，对不对？中共高官咱们都知道无一不贪，你杀得完吗？贪腐啊？难道习近平真的要练什么神功必先自宫吗？把自己习家军全干掉吗？好吧，就算他清算了自己的习家军，咱们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对不对？你干掉一个司令，你得任命一个新的吧。我就告诉你啊，咱们啊都不需要去开四中全会啊，不用去享受那些国宝级的拿杯子倒茶的那种标准服务啊，咱们一起家里看报纸。毛泽东说过，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中共百年不变的铁律你怎么体现握紧了枪杆子那政权是你弄出来的，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人事任命和授衔晋升。每一次在北京这个八一大楼举行授衔仪式，那就是最高统帅在告诉全党全军，是吧？看这支军队是我的，是吧？然而呢，就是这场对独裁者而言最重要最能彰显军队统帅权力的政治秀，你给我找找中共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社、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所有公开报道你看个遍，自2025年1月1号到今天，解放军有过一次将官军衔的晋升仪式吗？要知道啊，咱们对比一下，习近平权力看似如日中天的过去啊，每年7月底，你不是八一建军节前夕吗？再加上年底，举行晋升上将的仪式，几乎是雷打不动的惯例。官方记录的最新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将晋升还停留在遥远的2024年7月。2024年7月，你看看那个日子，正好是习近平被传中风，张耀霞开始展开军中夺权的时刻，难道是巧合吗？ 长达一年多的晋升真空期啊，中共建政以来的和平时期是绝无仅有的。晋升等于停摆了，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军中无人可升，没人合格，这显然是笑话，对不对？解放军号称数百万，少将等着升中将，中将等着升上将的人才梯队完备，符合晋升条件的中将上将是多的是，是吧？那么只剩下第二种可能，他不敢晋升，或者说他无法晋升。根据解放军条例，将官晋升的提名权和审核权掌握在军委的组织部门和政治工作部门手中，最终的名单需要军委会议的讨论和批准。在今天这个由张幼侠派系主导的军委里，就算习近平有自己想提拔的人，那个管人事的苗华都被干掉了，是不是？你这份名单能在军委会议上通过吗？在未来1:3的权力格局下，恐怕连讨论的机会都没有，是吧？决定给谁授权的实质性权力都被剥夺了，那习近平剩下的只是就是秘书拿个名单过来说，这有个上将授衔名单啊，您签个名吧。这跟白宫的自动签字机有的一拼啊。所以长达一年多的晋升真空，不是因为习近平多疑，而是他权力斗争失败的直接结果。他成了一个盖章的机器了，甚至别人不把文件递到他面前，他连盖章的机会也都没有。这才是光杆司令最真实最悲哀的写照。好，咱们说完了处境艰难习近平，咱们再看看赌桌的另一边啊，那位气定神闲的川普。如果说习近平是带着满身的内伤和政治包袱去韩国，那川普的可以说是什么？是做足了准备，而且在峰会开会前就已经毫不客气抡起他的三板斧，等于告诉中共说，来吧，我们讨论的日程已经确定好了，就这三条，按照我这三条来办，看能不能谈吧，是吧？哪三条呢？首先就是切断俄罗斯的输血管，见风直指中共。峰会前夕，10月22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罗斯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以及下属的几十家子公司实施毁灭性制裁。紧接着，欧盟也推出了史上最严厉的第19轮对俄制裁。表面一看，美欧再次联手打击普京，但还是那句话啊，魔鬼藏在细节里。您呢，你可以跟我一样啊，咱们仔细去看看欧盟的制裁名单，这次竟然出现了多家中国和香港的公司实体，其中包括了辽阳石化、山东玉龙石化，还有中联油的香港公司。那川普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想跟我谈可以，你先把跟普京的关系你给我切断了再说，否则整个中国的金融企业、金融机构和企业都可能会被踢出美元体系，他玩不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是说了，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啊，但嘴硬的中共，身体最诚实。就在美国制裁令宣布之后，路透社马上就爆出消息了，4家中国国有石油巨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振华石油，跑得比外交部发言人更快，已经立刻暂停了所有从海上购买俄罗斯原油的行动。那为什么怂呢？哎呀，这是国字号的四大金刚啊，他们是中共国叫什么经济长子，他们那些你看虚高的油价还伴随着巨大的亏损啊，一正一负之间都是中国老百姓在买单呢。然后这些真实的财富那就是中共权贵集团海外资产的来源，二奶私生子们的海外生活费呀，是不是？这一招一看，友谊诚可贵，反美价更高，若为美元故，俄罗斯兄弟皆可抛，是不是？川普第二板斧更要命，叫什么？叫地缘锁喉，就是台湾问题上釜底抽薪。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个执念啊，就是想逼迫美国政府跟自己站一块儿啊，至少把态度给降低下来啊，就是把官方的美国官方说法从不支持台湾独立改成反对台湾独立。啥意思呢？就是幻想着美国从一个对台海问题消极的旁观者变成一个积极的反对者。那就在峰会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火速通过了4项重量级的涉台法案，其中豪猪法案要给台湾 北约加盟友的待遇，虽然你不是北约，你跟北约一个待遇，说加速对台军售，还有一个就是贺祖中国侵略台湾法案，那更狠，直接授权美国政府预先制定一份制裁名单，一旦中共对台动武，立刻就能对相关的中国实体和个人，包括中共最高领导层，也就是刚开完会的200多中央委员，对他们进行毁灭性打击。美国用国内法的形式把对台湾的支持和保护就给固化下来了。要知道美国国内法它是大于外交政策的，不管你哪个党上台，不管谁在白宫上班，对台政策都必须首先要符合国内法，这就彻底断了中共的念想了，是吧？在这种强大的法律和军事压力面前，中共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全国人大委员会宣布啊，设立一个所谓的台湾光复纪念日。你说这是不是很搞笑，对不对？美国人家那头磨刀霍霍，你在这里翻历史旧账，搞自娱自乐的宣传，就是干不过人家嘛。川普的第三招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这针对中共打的稀土牌，威胁要把中国商品关税提高到155%，是吧？这个关税高到这个程度，根本就是让本已脆弱不堪的中国经济随时都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了。既然习近平带伤出征，川普提前祭出三板斧，那川协会会不会像任何一次中美高层会谈那样写好提纲？这里将充满了玄机了，尤其对于善变的川普，还有那位习惯拿着小本本的习近平来说，变数真的是太大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啊，轻描淡写说，这就是一次他英语叫什么叫 polarized， 拉到一边去谈的这么一个会谈会面。这个词外交上很有意思，就像说啊，大家在走廊上碰到了，说哎呀，又见面了，是缘分呢，咱们聊聊吧，就这个意思。啊，川普本人马上又改口了，说他和习近平将会有一场相当长的会议啊，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这拉到一边呢，那就是直奔主题，甚至可以拍桌子。长时间的内容呢，就说明要进行一场艰苦的、触及核心利益的拉锯战。川普嘛，就那三条摆出来了，是不是？停止援助俄罗斯，停止对台湾威胁，然后你得是吧？你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波音飞机，芬太尼问题上拿出实质性合作方案，让我高兴。这属于什么？就是拉到一边谈的那种，剥掉了外交辞令的伪装，从一先开始就要逼着习近平对一些棘手的问题给出是或者否的直接回答。这次中共你看啊，关于习近平出访，虽然把中韩中日问题摆得很高，说要谈跟韩国关系跟日本关系，但是这次去韩国，谁都知道真正的主菜甚至是唯一的硬菜，那就是和川普的这场会面。这是一场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的会面。中共最怕的是什么？就全世界的媒体都把这次会面描绘成是川普总统在 APEC 会场把习近平pull aside 拉到一边，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训话。啊，这对极度注重领袖颜面、对等地位的中共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那么好，习近平将面对怎样的场景呢？就是说川普说的长时间会谈，也就是说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谈判达成一份有限的不触及核心结构性矛盾的协议，我跟你说还是最体面的了。那内容可能会包括是中共承诺什么这个极度问题上加强合作了啊，不弄这个芬太尼了，重启某些军事热线了啊，川普同意暂缓部分商品关税或者某些这个高端芯片许可上稍微放松开点口子，中共呢承诺啊，稀土出口流程变得更加透明作为交换。咱们说这个结果哈，全球市场可能会迎来短期的乐观情绪，股市会上涨，但丝毫不会改变中美结构性冲突的本质。但刚才说了，这是中共最需要的，习近平能够达到的最体面的结果。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那就是不良结果了。比如说啊，两人开完会了，会见完了，分别召开记者会，川普会说他当面警告了习近平，习近平呢通过新华社 啊，宣称他为世界再次指明方向啊，有力的回击了美方的霸凌。那么好，这种结果下，11月1号，新的关税大棒和科技制裁会立刻落下。北京呢，则会用他仅剩的资源牌，比如稀土，还有这个行政牌，比如说刁难在美国在华的美企了，进行无力的报复。中美关系将彻底滑向一场更深的、更冷的对抗。过去节目里我们谈了很多地缘政治啊、国际关系、军事对抗，是吧？但今天呢，我要告诉各位啊，我原来讲过，中东和平峰会以后，美国将全力或者进入全力对抗中共的阶段。川普与习近平在庆州的这个会面，不论结果如何，都将拉开远比一场传统的冷战要来得更凶险、更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战争大幕。为什么会这么说？我跟大家继续聊。就说这个川普拿着这个杀威棒，但他也不是说没有短处的。10月24号，全球最权威的财经媒体彭博社发表了一篇极其震撼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的制药杠杆是美中贸易谈判中的核选项》。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比稀土断供更可怕100倍的现实。中国掌握着全球药品的命脉原料药。什么是原料药呢？我用一种最简单的比喻吧，就是咱们吃的每一粒药丸的灵魂。没有它，辉瑞也好，你默克也好，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你造不出一粒有效的药来。北京的手里握着一个可以让美国乃至全世界药房货架一夜之间变空的核按钮。美国药典的一份最新报告发现，有近700种美国市场上的基础药物，它们至少有一种或多种关键成分是100%完全依赖中国的单一来源，只有中国提供。我们最常用的抗生素啊、阿莫西林啊，它的合成啊，最终依赖4种不同的起始材料，每一种都几乎完全在中国生产。这就是中共敢于和美国叫板的最大筹码，也是美国最脆弱、最致命的阿克里斯的这个脚跟。看看习近平这次庆州行吧，啊，会不会拿出这张足以引发美国社会巨大恐慌的王牌？那为什么过去不拿出来呢？是不是一直在打贸易战吗？很简单啊，因为一旦北京真的丧心病狂到这一步，切断全球药品供应，会立即引发全球公愤，被彻底孤立。这后果远超俄乌战争啊！美国也将在尖端生物制药领域毁灭性的报复。当年这个江青不是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吗？协和看不好，协和说你得用一种药，一吃就好。怎么办呢？靠国家用可贵的外汇，从香港进口特效药治他的病。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也差不多少。美国断掉供应，中共不是说考虑老百姓用不上这些普通药，而是担心中共权贵家族们用不上特效药。我跟你说，这里也包括了领袖们要活150多岁移植器官需要的抗排斥的特效药。美国在最新的癌症治疗药物和生物制剂方面仍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旦华盛顿切断供应，对中共的这些权贵阶层和医疗发展将是灭顶之灾。当然了，这也是一种经济自杀。全球药厂将不计成本的加速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大陆，那中国将永久性的失去这个巨大的市场。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头看这次这个庆州峰会，真正本质就昭然若揭了，是吧？绝不是我们在新闻联播这个中看到的这个中美领导人亲切握手满面春风，不是一次和平和与合作的会议，它是一场摊牌，一场为即将到来无法避免的全球供应链战争划定交战规则的会议。川普要摸清习近平的底牌，看看在他内外交困、军权旁落的情况下，到底还有多大的胆量和实力敢动用核选项。而习近平呢，则要痛苦地试探川普的底线，看看自己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换取一个暂时的喘息之机。刚才我说，为什么说这场战争要比传统冷战更加 血腥残酷呢？啊，过去说啊，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坟墓前还要挂上一个红色对联，是不是？那说什么呢？这战争再残酷，那死的人也不是全家都死，啊，有一个人牺牲了。但现在战争将降临几乎每一个人身上，你吃药吧，你吃的每一粒药，你用的每一部手机，都可能成为大国博弈的武器。所以说这场战争呢，没有旁观者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身处其中。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是周末了，我会今天呢再制作一个基督山伯爵的评书系列啊，欢迎朋友们移步江峰故园网站前去观赏支持，谢谢大家。